主内的弟兄姐妹，在座的每一个朋友嘉宾，早上好。我想下个星期就是农历新年啊，可能在这里先跟大家预祝，也祝大家有一个快乐的农历新年，祝大家新年快乐。但是呢，我今天早上因为教会的指派或者他们的这个年节表里面呢，分享的福音是有关这个路加福音第十六章，我们从第十九节到三十一节这样的一段的耶稣的比喻，来作为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上帝的话语。那也很巧，因为这段经文呢是讲到财主的事情，所以呢过年我们讲财也是理所当然。不过呢，我希望上帝给我们的是另外一种的财，另外一种的福，另外一种比喻里面属灵的那个粮食，好不好？我们就一起的来看一下路加福音的这段经文，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的经文。这里呢，他的圣经的这个比喻是耶稣基督自己所讲的。他这里讲的比喻呢，他的大概经文，我们很快的把它读一遍。这里耶稣曾经这样说，他说有一个财主啊，他穿紫色的袍和细麻布衣服，天天都是扯华宴乐。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撒路，他浑身长疮，被人放在财主的门口，想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这个碎石充饥，甚至还有狗来舔他的疮。后来那个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他在阴间受苦，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他就喊着说，我主亚伯拉罕啊，可怜我吧，请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点这个沾点水，凉凉的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的痛苦。那亚伯拉罕说，孩子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同样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呢却受痛苦。除此之外，在你们和我们之间有深渊隔开，以致人要从这边到过到你那边是不可能的，要从那边过到这边也是不可能的。财主就说，我主啊，既然是这样，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因为我还有五个兄弟，他可以警告他们，免得他们也来到这个痛苦的地方。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他说，不，我主亚伯拉罕啊，假如有一个人从死人中到他那里去，他们就一定会悔改。亚伯拉罕对他说，如果他们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人从死人中复活，他们也是不会信服的。我们的经文就读到这里，让我们做一个祷告。主，你是我们口中的言语，我们心中的意念，但愿此时此刻你的灵成为我们的老师，引导我们看见真理，生命活出永生，主你所愿意所喜悦的旨意，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宝贝的名，阿们。路加福音里面有好多的比喻，这一个比喻呢，我称它是什么，由财主那里来的福音。很多时候耶稣讲税吏啦，那些女人啦，或者很多社会中的低下层或者当时弱势的，总是被看好，像布衣的管家啦，像这些财主啦，往往都是什么呢，都是要不得的。但是在这一个比喻里面，偏偏的是什么，这一个耶稣讲的福音啊，是从财主那里来的。不是说财主的生命是对的，也不是说拉撒路这一个讨饭的生命就比他来的伟大。当耶稣把这两个比喻，如同我们刚才所念的经文里面，做了一个对照的时候，你就会发觉这一个比喻里面 其实要给我们的是耶稣基督属灵的道理。当我们说，我们看下一章好不好，当我们说比喻的时候，比喻呢绝对不是一种道德的教条。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比喻就是说做财主的赚大钱吃喝玩乐后，以后呢就在永生来世当中呢没有好报，那么做拉撒路呢就怎么样呢，就得到上帝的回馈，在亚伯拉罕的怀抱里面，在应许当中。这样的因果报应的道德教条呢，绝对不是耶稣基督讲道跟他差传所要差派来给世上人知道的有关树林的真理。耶稣的比喻绝对不是一种道德的教训，因为比喻的内容啊，如果不是道德因果关系，它是一种神学的这个类比，它是一种神学的故事。因为路加所讲的耶稣所传明的比喻是有关上帝国的道理，跟我们生命被改变，生命得到真理的方向，那个才是重要的地方。路加不会只是对耶稣做这种有兴趣的道，写有关耶稣基督讲对人有好坏善恶的这种有兴趣的道理，这个绝对不是路加福音书里面所要讲的耶稣的道的理由。而且呢，耶稣的命运我们都知道，耶稣最后是死在法利赛人，死在罗马政府，死在犹太祭司长们的手中被钉死。原因是什么呢？是耶稣所做的所行的跟他所讲的话，他所讲的比喻都开罪了宗教跟政治界的人士。原因就是他的生命行动里面都跟上帝国要在世上里面来审判来救赎有关。如果他只是一个人在一生人只讲一些做人的伦理道德，只是一个平民之辈，没有人会为了一个讲道德真理的人，讲道德伦理的这样的一个普通人呢，来给他用十字架来酷刑。所以有一个过去的神学家叫 A.M. Hunter， 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人如果会把一个，他说人会不会把一个讲优美故事比喻的人，加强美德的人钉在十字架呢？绝对不会，绝对不是这样。耶稣乃讲的比喻跟故事是挑战人怎么样回应上帝国，怎么样的在生命上要悔改扭转，怎么样建立上帝国的新的群体，怎么样建立教会。因为这个缘故，犹太人受不了，才会把他钉死。所以当今早我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呢，我们希望大家不要从一个道德伦理的角度来看这个比喻，而是从一个上帝国的思想框架来看上帝的儿子究竟用这个比喻要跟我们今天的人说些什么话，讲些什么样的道理。我们看下一章好不好。这里呢，很简单的说，耶稣讲了这个比喻里面两个人的命运都不同。不过呢，先跟大家做这样的介绍，这里所讲的阴间，所讲的地狱，所讲的天堂天使，不是最后审判的时候的那个天堂地狱，而是耶稣用这个故事比喻来比喻两个人的命运是如何，而两种生命态度里面上帝到底要说什么话。这个财主跟拉撒路两个人呢都是犹太人，所以呢，当他们在离世的时候，耶稣说他们都碰到同样的祖先亚伯拉罕，只是碰到亚伯拉罕后，一个是呼叫狂求，一个呢却是安躺躺卧，其实他只躺卧并不是睡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这么大的人其实是在什么，是在跟亚伯拉罕坐席的时候，犹太人坐席常常是躺卧的姿势，就好像耶稣最后晚餐的时候呢，约翰是躺卧的，好几个他所爱的门徒都是有躺卧的姿势，如同在亚伯拉罕的怀抱里。但无论如何，这两个犹太人生前的命运跟死后的结局有很大的不同。这两个离世人的命运究竟是要说什么呢？其实是要透过这一个比喻呢， 来提醒当时听耶稣讲道的，无论是文士、法利赛，无论是祭司长，或者是当时的孤儿寡妇，当时的老弱残缺，他周围的听众呢，要跟活人提醒。换句话说，这个比喻里面，财主与拉撒路，一个是离世者的命运的故事，要跟活人给提醒，用前人之见来把后人呢告知之后呢，给予他们有一种的警惕。所以不要以为说财主哦，耶稣特别讨厌，耶稣不是要搞解放神学的人，耶稣也不是一个说啊比较左派的，是比较平下中农的，也不是说耶稣特别痛恨财主，因为财主呢，其实这个财主你仔细看，他并没有犯罪，只不过天天吃喝玩乐，耶稣呢却用这样的比喻来形容的时候呢，这个财主的结局不像拉撒路呢一生穷困潦倒，但是呢却得到上帝亚伯拉罕的应许跟祝福。所以呢，这里并不是财主有钱跟没有钱人的对比，不是外邦人跟犹太人的对比，而是上帝国要跟地上的人的生命给予的提醒。所以呢，这两个人的代表性呢，是耶稣基督所讲的，就绝对不是一种伦理道德。如果是伦理道德的话，请问你喜欢做谁？做财主吗？一生荣华富贵，不过有时候死的时候呢，好像不得好死了。做那个拉撒路吗？你说蒙上帝的宠爱，你一生要坎坷潦倒了，只不过结局才让上帝来收尾。这是哪门子的道德？绝对不是，而是耶稣很聪明的用当时近东的这种对比的文化呢，要告诉他们那些在听的人活人的故事。所以当我们看下一章这两个人对照的时候，耶稣真正要讲的福音信息是从财主那里来。坦白的说，我们常常都比较喜欢什么？喜欢拉撒路。为什么呢？因为怎么苦都好，为义为主受苦，起码到告终的时候呢，以上帝同在亚伯拉罕的祝福应许里面，活在亚伯拉罕的怀抱里。这一个生前这样做，死后呢可能祝福的命运不多，所以呢我们都喜欢拉撒路。其实拉撒路不是耶稣这个比喻故事里的主角，真正的主角是财主跟财主所祈求的那五个兄弟。财主呢才是整个比喻的主题，你看不是吗？如果你注意那个经文的结构，在我这个幻灯片上，当耶稣讲这个财主他生前命好，写了很多，对不对？他穿紫色的袍，他穿细麻布，紫色的袍是当时的外衣，细麻布是他的衬衣。他的紫色袍，我跟你讲，等于当时啊一个做军官的人，他需要几年的薪水才可以买得起的一件的那个外袍，所以是非常有钱的。而且他享受是什么？不是有偶尔过年吃鱼生，吃吃肉干的，是天天都是在荣华富贵，天天大吃大喝。你看到吗？财主生前命好，享尽荣华，然后他的拉撒路所形容的是什么呢？他生前坎坷，寄人篱下，他只是讨饭的，而且在什么？在财主的门前讨饭，跟狗一起，有时候连狗都不如的感觉。然后呢，这个经文说，当这个财主死后，灵魂坎坷，饱受好像地狱的折腾，就是一个没有神的状态里面的折腾。而另外一个呢，死后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这个是整个比喻故事的前半节。你仔细看我这个图表，再下来的都是财主的事情了。所以财主是这个故事的主角，也是这个故事的福音。为什么呢？因为再下来，当这两个人做了比较之后，死后呢，财主在地狱，在天使没有伴随的情况里面，在地狱呼求同样的祖先亚伯拉罕，然后亚伯拉罕点化他说，你生前就是吃喝玩乐，所以今天呢你落得如此难堪。然后呢那个拉撒路呢，他生前潦倒，然后呢上帝愿意报答他，看起来是因果，但是不是。那个财主说，主啊， 我主，我祖宗亚伯拉罕啊，如果我是这样，可以不可以你就叫拉撒路去跟我那个五个还活着兄弟讲。所以呢，经文在下来讲什么呢？财主为五个兄弟请求，因为他们还没有死，还没有跟他有着死后的阶级。亚伯拉罕不以为然地说，算了吧，他们可能跟你一样，如果会有不同呢，早就不同了。他说没有，财主说没有，如果你给他看到死人复活，他们就会相信，他们会悔改，不至于落到我的地步。但是亚伯拉罕说没有了，再大的神迹，摩西先知讲过的大同小异，不听先知，不听摩西律法的话的，始终是刚硬。所以呢，亚伯拉罕也不以为然，他另外一个五个兄弟，耶稣讲这个比喻是要跟当时听的人、活着的人讲。这个比喻不是讲预定论，不是讲外邦跟犹太人的命运，不是讲有钱跟没有钱的命运，而是什么呢？而是给我们看到有几方面，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们可以学习的。我们看下一章好不好？我们看下一章，财主一生人，他走入歧途，耶稣要用这个比喻提醒当时的人。这个故事可能离我们有2000年，比较陌生，但是在当时这种比喻里面，耶稣前半节讲善有善报，蒙上帝拣选的犹太人富足的就是神的福气。富足的人如果像财主一样富足，犹太人常常觉得有钱的祝福，他不单单是有福气的财主，他也应该是义人。这个穷到讨饭的一定是家世不好，是这样的对比的时候，耶稣说他们的结局不一样。不是耶稣刻意的要给予因果的报应。当你仔细想一想，这个财主他有做错事情吗？他做他应做的，他花他应有的，他花光也是他的事，他从来没有作奸犯科，他没有犯罪。但是为什么耶稣的比喻里面说他的命运竟然是不得亚伯拉罕的应许，甚至于好像活在阴间地狱一般呢？这个财主走入歧途主要的理由是什么？是他是一个神所赐福的犹太人，是神所赐福的财主，结果呢变成只剩下财富他有关心的这样的一个财主。怎么说呢？拉撒路就在他的门口，天天的走来走去，天天的讨饭。他走过的时候，其实他根本就不理不睬。有人是我们中国人讲猪门酒肉臭的时候，路边的冻死骨他一点都不会动情。这是一个同样是犹太同胞的群体里面，他没有犯罪，他没有犯法吗？他没有犯法，他做工拿他应得的钱是多到花不完的，不过他就是没有给他眼前看到的人给他一杯的凉水。他没有犯法，但是他的生命里面犯上了他不情的罪。不情是 impersonal， 这个社会有时候我们讲有人情味，因为呢人与人之间可以是 personal 的。不情非情的是什么呢？是看到人已经再也不会有冷暖的感觉。那个是什么？那个是 impersonal， 那个是不情的，那个是一个冷漠的。财主有钱不是罪，我再说，但是财主有钱却不能够有真正的富有是什么？是上帝是一个有情的上帝，是一个能够感动人、救人离脱离埃及、不做奴隶、一个动情动义的主。但是他的子孙怎么会连同胞就在他门口却无动于衷呢？还自以为有钱人是义的人，是蒙上帝祝福，而那些长大麻风的，那些有钱，那些有缺憾的，那些这个贫穷像拉撒路要饭的，都是罪人呢。这样的不情跟冷漠， 就是一种自以为蒙福却是自以为义的表现。财主天天大吃大喝，拉撒路就在他周边，怎么可以视若无睹呢？今天我们这个社会里面，很多时候是非对错不一定是没有，但是却有时候呢被混淆，我们的价值观被扭转了。有时候人与人之间似乎越来越有欢乐的时候，有喜乐的氛围，但是人与人之间却越来越不情。以前我常常觉得 handphone 呢是一个革命性的发明，的确到今天也是，今天你连电脑也是键盘式的呢，不再有，而是平盘式的 tab 2 tab 1还是这个 iPad。 以前我明白的电话的定义就是打开来扭电话转电话，是沟通彼此要谈话要交心的，甚至广东人讲说情侣还煲点瓦粥的，电话是拿来沟通的。但是今天电话用手机到处走就到处可以沟通。有一天不知不觉我看怎么在地铁也好在公路上呢，每一个人拿起手机电话不是沟通呢，电话已经不再是拿来听的，是拿来看的。你觉得对吗？因为你发觉你看电话的时间，看手机的时间比你听手机沟通的时间还多。电话变成了手机，手机变成是看的之后呢，人与人连脸都懒得看了，人与人走到哪里连抬头跟人家交通都不要。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只跟自己的东西沟通。久了之后呢，你有你的世界，我有我的世界，人与人之间有一天他连说话都懒了。所以你发觉上车的人不是打瞌睡就是看手机，就是没有办法有沟通。这个还是现代社会里面的一个情况。但是呢更可怕的是什么？有时候人与人的不情跟冷漠是甚至于呢把对的跟错的呢都叫做了美化。法利赛人或者是财主们撒都盖人把有钱看成是上帝的祝福是恩典，懂得感恩就好。但是懂得感恩就说有钱的才是好人，没有钱的就是坏人，那么他就把别人呢给冷漠的给排斥掉了。你知道吗？在赌馆开设之后，我有一个感触呢，借钱的人好像借多了，阿龙也多了，当店也开多了，是不是？当店多，有时候我有一个很矛盾的感觉。我曾经被当店的广告吸引了，因为有一个明星他站在那里，我以为他要卖什么东西，是什么 iPhone 还是什么。当你走到前面说哦，原来进去里面是当店。我在希望我在这里不是批评做当店的人。我的岳父以前生前他也是开当店。你知道吗？老一辈的人当他们开当店，他们说做好事帮一些穷人。当店我们福建话说当店是一个敲家人去的所在，是很不光彩的。每从走到当店要进去的人他是很挣扎，因为进当店是很没有脸的。你看东看西，你希望没有邻舍看到你进当店，因为你真的是可能是没有钱了，可能是有什么苦衷，你拿你家里的一些比较贵重的东西去典当换一些钱来生计糊口。当店其实是一个穷人也不想进的地方。但是我们的传媒社会里面，你不会觉得他已经把当店美化了？当店好像有一些行业是不可以整天打广告的，就好像棺材的售板店业，你不可以天天跟人家打广告说哎，你们这边有没有生意要做呢？就算要做也要拼心平气和去跟人家好好的讲。因为谈死谈这些不吉祥的东西是人心里面不可以有的一些感觉。 那个时候人总有一死，难免要面对。但是我有时候有一天发觉说，诶，这个当店好像跟你说，你没有钱不要紧，你可以进来，这里有好多人欢迎你借钱，欢迎你典当的时候，我们似乎把人与人之间情谊的交际观念，我们的价值观，把本来是不该有觉得不好意思的东西被美化的时候，我要问呢，是不是我们的社会有一天进当店进进出出都无所谓的时候，你才觉得那个世界里面是非常繁华的？上帝不喜欢的是，当这个世界里面有太多的人走进他本来不愿意走进去的地方，无论是教会社会，是不可以，是不是可以唤起一点点美善的良心，给一杯凉水给周遭的人？这是耶稣基督来世上的原因。他不是责怪财主有钱，是你生前这么有钱，可以天天都进最好的餐馆，但是怎么你旁边这一个人，你还让他跟狗一起抢东西吃？这是社会的不情，而使到财主要走上耶稣说，这样的人他的结局我不喜欢，因为这样的报酬是有一天你到了阴间，你仍然有今生的财你带不去的时候，你身无分文财产的时候，你是不是要像拉撒路一样呼求你的祖先亚伯拉罕？这不是一个他我们今天讲末世论里面的天堂地狱，说有钱人进地狱，不是，是耶稣要说，嘿，你可以不可以有一点点人情味？我们当把世上很多道德是非，相对对错是非，不小心的把它美化，有时候我们会不知不觉看多了进当店的，看多了穷人，看多了医院里面的老人病人后啊，你就见怪不怪，你说，哎呀，这个世界本来就是这样吗？耶稣说，路加说，上帝国里面你要不要做一个不情的财主，那才是你生命里面要考虑的。第二方面，我们看下一章，这个财主也给我们什么？给我们他走路不情的这个祭徒的提醒，也给我们什么呢？他离世后啊，这个财主的觉醒呢？为什么呢？财主是有醒过来的，因为呢他懂得为他活着的弟兄，他求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说没得听，没法度，不可以，阴阳两界四隔相隔这么远，我就算是你的祖宗应许之父也保你不住。财主生前他不情，但是呢他在面对永恒或者是面对死后呢，他突然有了一种的觉醒，我这个人如果不好，我不希望还活着的五个兄弟跟我有一样不好的遭遇。他本来就是一个很 impersonal 很不情很冷漠的人，可能他一生人最懂的就是怎么样抓住他拥有的钱，甚至于他有兄弟们他也不管，但是现在他不管钱的问题了，他担心的是，我不希望我的兄弟跟我一样有这个结局，如果我不可以去，可以不可以让你喜悦的讨你喜悦的拉撒路去跟他讲，因为拉撒路如果告诉他们警告他们，起码他不会像我这样。哎，这个财主啊不完全是坏了，因为一个人纵使犯错累累，生前有不足，他离世后啊，他还懂得醒觉，他开始有情了呢，他开始想到除了我跟我的钱以外，我的兄弟怎么办？求拉撒路，求亚伯拉罕，求耶和华，不要让他重蹈我的覆辙。财主在离世之后才被醒觉，才为活着的人唤醒。这几天 过去的几天、有一些报章的新闻，没有一个人看了会觉得舒服的。两个小孩子，是吧？13岁、7岁，被一辆这个大型的巨车给撞死了，司机也没有逃，没有离。但是为什么举国上下，包括部长，都会到那里去呢？有一个小孩子讲了风凉话，对不对？年轻人讲，哎呀，十几个大惊小怪，天天都有死的嘛。结果给人家轰网上，轰到那个人被爸爸妈妈骂，3更半夜偷偷的跑去道歉的时候呢，人多不能，3更半夜晚报有写，3更半夜哭着跟他说，我当时讲这些话是错的，是因为小孩子死所以大家惋惜吗？是因为他们两个人太年轻，前途大把就死就惋惜吗？是当你看到那个新闻接二连三的时候，你会问呢，一个13岁的孩子，他坚持他的妈妈不要去带，他自己中意吧，还是小六，他坚持要帮妈妈去带他的弟弟。你说他因为不小心，很可能他像一般懒散的小孩子，吃饱就玩耍，吃饱就玩电脑的人，他可能妈妈去带，可能是他的弟弟跟他妈妈一起丧命。你叫这个妈妈，你叫那个爸爸，怎么能够活下去？所以大家突然有一种的共鸣，不是因为小孩子死了，是怎么我们这个世界里面还有这么听话的小孩子，你说是不是？有时候我想到这个我的女儿呢，已经读到 NUS 第二年了，打排球打得很厉害，有时候还讲，妈咪你可以来带我吗？爸爸 please 来载我了，因为我打到很累你啊。我说那个 MRT 已经特别畅快了，现在除了偶尔会停一停了，什么 line 都有啊，来载我， I'm very tired。 有时候我们很多人的孩子都在电脑电视机旁，都在富裕当中长大，这个13岁的孩子，他坚持妈妈不要去，他去带。你想，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孩子，他仍然活着，是多么的安慰。这两个离世的孩子，在人世间可能只是卑微的小孩，当他们离开了，他唤醒了所有的新加坡人，说我们要这样的孩子。我们很多的教育只叫人家读书，只叫人家成为有学问的人，却忘记叫人怎么学做人。但是这两个孩子的离世让很多人醒觉，这个社会再繁荣再幸福，有没有称职的大人，有没有这些能够有孝顺的孩子，他们的离世给很多人醒觉。耶稣比喻当中的孩子，比喻当中的财主，是死后他也醒觉了，原来我们不可以对人不情冷漠，我纵使再有钱，我现在看重的是那生前我那五个兄弟不要重蹈我的覆辙。耶稣告诉的是什么？有耳的当听，有眼的要看。我不是惩罚这个罚善赏恶，帮助贫穷，责备有钱的，而是人与人在上帝国里面，你必须要拿出你真正人的本性，做一个有情，能够不冷漠，能够对人有同情共感，那才是真正合主的心意，真正以色列选民应该要给外邦人的祝福。财主离世后， 他才被唤醒。今天两个孩子的离世唤醒了我们人性里面的不安跟不死，因为孩子的离世成为了你我的觉醒。我们再看这个财主的福音是什么，我们看第三章，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当耶稣讲这个故事的时候，都是过去的人，前人讨饭的前人，那个拉撒路，他那个财主，他们都是前辈，好不好？他们都不在今世，提醒当众这些人当中，可能有法利赛人，可能有文士，可能要定他罪的人，可能也有很多老弱残缺，可能很多孤儿寡妇，他是要告诉他们，当我来的时候，我告诉你这个比喻是讲给你们活的人听的，你们活的人应该要有怎么样的醒觉。群众跟眼前当下的人听了之后有没有苏醒，那才是耶稣基督最关切的。你们这些亚伯拉罕的后代，你们这些有饱读诗书的法利赛，你们这些撒都该的富裕人，你们这些祭司长，这些掌管权势的，你们这些罗马兵丁，对待人，无论是犹太外邦，对待人，无论是有钱没有钱，对待人，无论他的信仰是怎么样的高或者怎么样的平落，你们有没有同情共感？耶稣要唤醒的是这个比喻讲的是这样，听的人你有没有醒觉？对于我们今天的社会里面，我想起我是道道地地地地道道新加坡人，我不是新移民，我不是 也不是老移民，我就是出生的公民。我们小时候啊，就背 我小时候读隔壁工商的，你看，我们不会背英文，硬要背，还好有华语。我们是新加坡公民，对不对？不分种族、言语、语言、宗教，我们要团结一致，我们要建设公正平等的民主社会。最后一句，并未实现那个国家的幸福、繁荣与进步，我们共同努力，对不对？啊，就是怎么样呢？啊 ，achieve happiness, prosperity, and progress for our nations。但是有时候我们要问，我们新加坡没有太多的天灾人祸，感谢主。但是我们走过了幸福，共同的创造很多幸福，因为 CPF 很多，因为国库里面呢资金蛮多，我们有了创造了幸福，创造了繁荣。我们的国民，我们的人民真正的有没有进步啊？幸福跟繁荣之后，你的进步在哪里？耶稣来开始上帝国的时候说，这些属于犹太人的上帝选民的，几千年跟着耶和华恩典的，你的后代子民，你们这些在眼前听我讲比喻的，你们的繁荣，你们的幸福有了后，就像财主一样，但是进步的地方在哪里呢？去年呢，好多个华人地区啊，都用一个字来形容，对不对？台湾人他们说，一整年2012年，他的那个字是什么呢？一个字，累啊，惊险。为什么呢？整天蓝的斗绿，绿的斗蓝，哇，整天名嘴打来打去哦，听久了哦，还是没有好日子过，很累。台湾人是累字，马来西亚人呢一个字改，为什么？因为大选要来了嘛，他们要改，对吗？哦，怎么改？让他们去改，我们啊，新加坡人祷告就是了，还要改。新加坡人呢，新航拿第一吗？不是，我们的第一是设置嘞，我们的设置也跟人家拿冠军，你知道吗？我问一个问题的，为什么这些犯错的人，从那52个嫖17岁除妓的，到后来的法官、教授、律师，甚至于老师，而且最近还有牧师，对不对？神父，这些难道不是专业人士吗？这些难道没有读过书？一塔个头壳派去是不？ 你说哎呀，那五十个摔了，他十七岁，多两个月十八岁就没事了，是这样吗？如果每一个过了十八，他没有犯法，他就没有犯罪吗？但是更严重的是什么？为什么几十年后的一个小国，有的都是专业的人士，都过不了财色这两关呢？你问一下，是不是很可怕？幸福繁荣后，人真的进步吗？律师有问题，你还敢找律师吗？法官有问题，下判的你不会觉得你心惊胆跳。教授教你们你我的孩子的嘞，知法的也犯法。牧师很久以前还有说 放那个油针，有没有偷吃油七星山的，而现在的是也有性侵的。商人警察嘞，对吗？这个二月十多就要开审了，似乎我们都不能够逃过。你说哎，这些都是啊，我知道都是你们男人坏了，给你们打包的水款，对不？嘿，三个三十二岁的哦，女教师两个，一个另外一个女的可能不是，性侵小孩，对不对？你要这个世界我们的下一代怎么办？你要叫我们怎么样开报纸给孩子看？报纸并不一定色情暴力，不过你这些新闻打开给我们的孩子看啊，都是不没有益处的嘞。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一代带给他们的真的可以有幸福繁荣，但是生命真的可以进步吗？我以前小学读工商，我们以前家里 我以前是住就是那个不给不卖嘛，比较巴黎山的地方，你看啊，我是比较巴黎山的，以前呢住那一带啊，那个外婆带我来工商上学，本来说要去城堡，后来讲城堡好像哦比较按摩一点，他工商，我说工商好，为什么？因为有一只飞机不用钱的，很好做，啊，读工商啊，那城堡工商都好。以前小时候，阿妈带你坐霸王车，不，你没有听过，现在没有了。这霸王车能搞哦，两个人会不会狼哦，来包，有时候包车来这边，每一个带孩子来哦，他上去就找。很多阿嬷啦，很多阿姨啦，阿姨啊，就带孩子带了后，放了就在那边聊天，老师就我们就上课啊。进课室之后哦，每一个大同小异的都是那种属灵的箴言呢。他讲什么？先妻，外囝是外孙啊，伊也是唔听话，该拍该骂，该拍该骂。咱无读册，咱无镭，唔捌字。你要先去读九号，对吧？九号就可以做老师了，十一号就做校长了。你说以前很容易，那无读册，该拍该骂，那未晓唔捌字，未晓教。他们对老师、对专业人士是多么敬重的。以前我们有一次机会跑远住去大西洋看一套用长城的早上的片还是什么，哇，大家很高兴给妈妈签名，跑去哪里玩？没有，老师带我们去，哎塞 man， 马上签名给你去，哇，排队哦就很好了，一个人逼哇这样走，哇，那种的场合哈，走过去老师带队看的戏，健康的长城凤凰的，你知道吗？健康电影啊，家长都很高兴。会不会有一天哦，我们今天的家长说，你的老师要带你去看戏，你要小心嘞，你不要随便跟你老师出去嘞，很危险嘞。会不会变成这样嘞？我们以前上一代没有钱，不认识字，我们懂得做人嘞。但是我们今天什么都有的时候，会不会我们连耶稣讲你基本的人伦常情都没有进步到？耶稣骂的是这样的骂法。最后我们再看一章，耶稣说真正在上帝国里的福气是拉撒路的福气。拉撒路是唯一整个比喻里面有名字的，对吗？ 财主是没有名，他代表每一个人。天使是上帝的护佑，是标签。亚伯拉罕是各国各人的列祖当中的祖宗的祖宗。只有一个拉撒路是有名字的，因为拉撒路是当时普遍的名字，是神你才是我的帮助。上帝不是因果报应让拉撒路好命，而是说无论生命再无助，这个世界再冷漠，在耶稣的国度里面，真正要的是有亚伯拉罕应许跟祝福的，是可以同情共感的接纳这个生前就算是要饭的，也有他的尊严跟价值，能够躺在亚伯拉罕怀里的，才是上帝国喜欢这个社会有的。这个社会应该本来就应该是一个有情有义的社会，这才是上帝的国度里希望有的社会啊！我盼望教会你我过了2012年这一个设置的精彩的片段，真的在新的一年里面，不要只是扯望金蛇可以狂舞，而是说主啊，愿你的国降临的时候，每一个身旁周遭的拉撒路都可以感受到教会是一个有情有义的天地，因为那才是耶稣比喻，才是上帝国要给我们的尊严跟价值。是财主也好，是拉撒路也罢，上帝国的神学里面不只是伦理道德的要求，而是他希望这个国度在地如在天，因为有情有义的神，他要在教会里面做他美善的工作。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都是你的孩子，不叫我们有轻看有大小眼，叫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比喻，可能我们就是某一方面某一种的样子，但是我们无论是财主，我们愿意学那会觉醒的财主，我们纵使是拉撒路，我们以我们的名为我们的尊严，因为我们相信真正的帮助是有情有义的主。主啊，让这财主那里来的福音成为我们今天人在进步在繁荣在幸福当中，我们以你的国为念，以你的心为心，以你所仰期望的旨意成为我们生命的目标。如此的祷告交托，奉耶稣基督宝贝的名，阿们。